马哈蒂尔以92岁的高龄领导反对派成功推翻执政联盟，将成为世界上年龄最大的政府首脑。他在竞选期间对执政党大举引入中国投资颇多指责，称马来西亚民众并没有从中国投资中受益，并誓言将在胜选后仔细核查近来的一些中国投资项目。此外，他还在选举期间表示要重启南中国海问题的谈判。在这一次成功上位的希望联盟中，几位主要角色都曾经是执政党国阵中的一员，包括马哈蒂尔以及目前仍在狱中的前副总理安华。马哈蒂尔曾经在1981年到2003年之间担任马来西亚总理长达22年。虽然他曾经被外界称为政治强人和独裁者，但是他在执政期间致力于发展经济和国家现代化的建设，所以至今仍受到很多马来西亚人的尊敬。马哈蒂尔在2003年退出政坛，但因其党内门生现总理纳吉布在2015年被华尔街日报曝光收受26亿林吉特约 6.5 亿美元的巨额贿赂，马哈蒂尔于2016年愤而宣布复出，就是想凭藉自己的政治影响力推翻纳吉布政府。复出后，他即宣布退出国阵，自行组建了新政党土著团结党。而同为国阵出身的前副总理安华曾因与马哈蒂尔意见不合，在党内受到排挤。他在2008年退出国阵，组建了希望联盟的前身人民联盟，并在前两届大选中颇有斩获。其中在2013年的选举中，安华的联盟获得了普选票的多数，只是因为选区的划分而未能够获得下议院的多数席位。安华几年前被判鸡奸罪，现在仍然在狱中服刑。他的妻子阿兹沙这一次作为马哈蒂尔的副手参加了竞选。马哈蒂尔在胜选后的媒体见面会上表示，他将向马来西亚国王请求特赦安华，并希望安华在两年后接过总理一职。马来西亚国王已经在5月11号表示将即刻赦免安华。据 CNBC 报道，5月10号马哈蒂尔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他并不反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但是可能会就中国在马来西亚投资的几个项目和中方重新谈判。纳吉布执政期间，马来西亚和中国的关系迅速升温，中国资本大举进入马来西亚，一些大型基础设施项目例如港口、铁路等的签订，已经使马来西亚成为中国资本输出的第四大接受国。花旗银行的一份报告显示，在未来的20年间，中国计划投资马来西亚的资金将超过1000亿美元。马哈蒂尔在竞选期间多次指责纳吉布政府过度引用中国资金，不单止在一些关系到主权的问题上失去了自主性，而且造成了大量外来移民的进入，以及因财务不透明而滋生的营私舞弊。此外，马哈蒂尔还声明将放弃一些不必要的基础设施项目，来减少国家承担过多的负债。 CNBC 在报道中提及的两个项目分别为马来西亚的东海岸铁路和森林城市。东海岸铁路项目是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承建的688公里的铁路线，计划投资为130亿美元。这个项目属于马哈蒂尔眼中负债过多的不必要项目，而由中国碧桂园公司兴建的森林城市项目，目的在吸引中国的中产阶级投资海外房产，因带来移民的涌入而多次受到马哈蒂尔的谴责。不过，日本野村证券的东南亚经济分析家 Brian Tang 认为，虽然马哈蒂尔的上台将对中国投资的基础设施项目造成更大的不确定性，但是希盟一直都非常小心谨慎地强调将会审查这些项目，而不是立即取消他们。另一个可能受到影响的项目是新加坡到吉隆坡的新马高铁，目前该项目正处于竞标评定阶段。据悉，此前新加坡政府青睐日本新干线技术，而纳吉布政府更希望与中国高铁公司合作。马哈蒂尔尚未对这个项目做出明确的表示， 但是有分析人士认为项目竞标的天平会倒向日本公司。虽然马来西亚亦都是南中国海岛最同海域的星索国，但是多年来马来西亚一直秉持低调务实不直接冲突的实用主义原则。马哈蒂尔此前执政时曾经表示反对南中国海问题国际化，竭力避免军事冲突。马来西亚在这样的原则指导下，一方面在相关海域开采石油，另一方面与美国保持军事合作。有中国的分析人士认为，马哈蒂尔在竞选期间声称将重启南中国海问题的谈判，并非要与中国对抗，而更多的是由于不满纳吉布过度倒向中国，而使南中国海问题的政治天平失衡。马哈蒂尔曾经在东南亚各国首脑中以批评西方而著称，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他亦都曾经谴责西方资本大鳄夺取马来西亚人民的血汗钱，而拒绝接受国际货币组织的贷款，不想因此而被西方操控。他至多是一位马来人至上主义者，与其说他反华，不如说他希望马来西亚实施平衡的外交，以求得到本国利益的最大化。不过将来可能继任马哈蒂尔的安华却是一个公认的亲美反华派。他曾经在世界民主运动大会上发表过普世价值与穆斯林民主的演说，颂扬印尼和土耳其的穆斯林民主模式，认为西方的普世价值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和穆斯林民主精神相结合。安华曾经在2005年9月出席了台北亚洲民主化论坛，该论坛的宣言中强调了关注中国人权状况和民主化进程，对西藏和东特厥斯坦即新疆的恶劣政治环境表示警惕。2007年9月安华参加了在马来西亚举行的第二次亚洲民主化论坛，论坛的决议中指出，鉴于中国的人权情况没有得到改善，因而中国不具备主办奥运会的资格。分析人士认为，马哈蒂尔重新执政后不会改变马来西亚寻求平衡外交的指导方针，但是如果马哈蒂尔真的能够在两年内将政权平衡交付给安雅尔，这样马来西亚和中国的关系以及南中国海的争议问题或将迎来一个新的时期。美国之音记者朱乐的报道。